嗨，大家好，欢迎回到马厩说，我是 Stanley。今天马厩说要分享的案件呢，它发生在日本大阪府的晴屋川市。那这个晴屋川这个名字有点特别哦，寝就是这个睡觉的那个寝室或者是寝具的那个寝这个字。好，那屋呢就是房屋的屋，屋子的屋，川呢河川的川，好，晴屋川市。它在大阪的东北边哦，算是一个比较远离大阪市中心的一个地方。哎，不过讲到这个地方哦，就不得不岔题啊，来提一下我很喜欢的一个日本的乐团哦，它叫做 Dreams Come True， 中文呢叫做美梦成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乐团哦。可是这个美梦成真跟晴屋川市是有什么关系吗？是这样的哦，美梦成真这个乐团里面的团长哦，他叫做中村正人。当然啦，他虽然是在东京出生的，但是因为这个父亲要工作的关系，常常需要搬家。那在中村正人国小的时候呢，就搬到了大阪府的晴屋川市这里啦。不过这个 Stanley 啊，我们也不是没有迷过偶像，我们也不是没有迷过乐团。像 Alex 之前就有分享过他喜欢的那个乐团叫 The Gazette 嘛，对不对？但是我们也不会去在乎这里面的团员在哪里出生，还是在哪里读国小啊。我懂大家的质疑了，不过这有点说来话长，如果大家愿意慢慢听我继续说下去，应该就知道为什么我了解的这么透彻了。不过呢，我想要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团体。我认为我们频道的听众说不定你们都有听过他们的歌，可能呢只是不知道他们的乐团的团名而已哦。那他们比较知名的歌曲哦，像是 Love Love Love， 那还有七月七日晴，另外还有 Winter Song 啦， Snow Dance 啦， 24/7 啦，等等等等的哦。他们在日本哦，算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乐团。那这个乐团的唱片销售量呢，在全球哈，已经达到了5500万张啊。那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成绩呢？这个成绩哦，在整个亚洲是排名第二的，仅次于一个团体啊，叫做 Beez， 整个亚洲的唱片销售量排行第二。好，那全球的这个唱片销售量呢，它是排名第103啊，算是名列前茅了哈。所以在日本来说呢，这真的可以说是一个天团没有问题。那他们是在1988年成立的，到今天已经34年了。本来有三个团员，分别是刚刚提到的团长兼贝斯手的中村正人嘛。那主唱呢是团里面唯一的女生，叫做吉田美和，还有键盘手叫西川龙宏。不过这个西川在2002年离开了团队。那之后呢，美梦成真就变成了一个两人团体。那其实台湾有一个乐团叫做 FIR 飞儿乐团，这个大家应该有听过吧。那这个飞儿乐团呢，他们是在2004年出道了。那在出道的时候呢，就常常被拿来跟这个美梦成真比较，因为他们也是一个三个人的团体嘛，也是一个女生的主唱搭上了两个乐手，这样子的一个组合。那在台湾也是一个很知名的乐团嘛。不过当然了，老实说他拿来跟美梦成真比的话呢，还是有一点点差距了，在知名度上面，包含刚刚的唱片销售量嘛，对不对？好啦，那我们再讲回美梦成真这个我非常喜爱的一个乐团。刚刚提到他们的唱片销售量很惊人， 不过呢，他们也就大概是一年发一张专辑，并不是毛起来量产的那种团体。对于作品呢，他们也是有一定的要求，里面的歌呢大部分都是中村正人编曲，那由主唱吉田美和来写词，所以也算是一个非常有创作力的团体。那每年呢，他们也都会举办一些演唱会，不过呢，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会每隔四年举办一场大型的演唱会。那他们称呼这个演唱会呢叫 Dreams Come True Wonderland、通常都会把场面搞得非常非常的盛大了、像是有几年呢，他们会把这个舞台、做成类似大型的那种旋转木马一样、不过当然里面是没有木马了、就是说它整个舞台是圆形的、但是它其实会旋转、所以假设说、比如说吉田美和站在一个地方唱歌，但是配合上这个旋转呢，这个观众呢可以从四面八方、都有机会看得到他。那还有几年，这个吉田美和呢会在整个演唱会的场馆里面、表演飞行、当然啦，是吊钢丝没有错、但是不是那种直上直下的那种飞行、他会从舞台上、飞到比较远后半段的这个观众的面前，然后再往左边的看台飞，再往右边的看台飞，也就是说在整个场馆里面、飞来飞去，哇，在现场看呢一定非常非常的过瘾，那整个气氛也搞得很嗨啦、那其实、严格来说、曾几何时呢，我的心愿、就是希望呢能够飞到日本、来体验一次这个 Dreams Come True Wonderland 演唱会。不过这个心愿呢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办法实现。第一呢是因为票就是很难买嘛、再加上我们又不是住在日本，所以真的很难第一时间就抢到这个票。那再来呢就是可能要加上你的时间要可以搭得上嘛、刚好可以配合他们的演唱会时间请假。不过这一点当然来说是比较好克服没错啦、不过总而言之、就是到目前为止这样的心愿呢还没有能够达成。不过老实说、其实我也算是有参加过一场 Wonderland 的演唱会、因为他们在2000年的时候、有特别加场来台湾演出、那当然身为 fancy 的我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嘛、不过可能是因为这个当时场地大小的限制啦、整个品质跟日本版的、是没有办法比较的、不过能这么近距离、看到我当时的偶像还是心情还是相当激动的啦、谁没有在小时候迷过几个偶像对不对、不过我觉得、美梦成真对我来说可能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怎么说呢，就是第一呢因为他们到现在都还在嘛、也都还在演出，所以呢也不只是所谓的小时候迷的一个团体、到现在呢我都还有在关注他们。好，那再来第二呢，美梦成真、也算是对我的人生产生了一个还蛮重要的影响。那怎么说呢，好，因为在2000年的那个时候嘛、网络呢算是刚开始流行没多久，那那个时候呢因为我、沉迷于偶像，但是呢其实不是只是迷他们而已、我还帮他们呢弄了个网站、想办法那个时候就去买书啊，开始研究、我要做一个网页应该要怎么程式怎么写，那网站怎么架，那最后呢还有模有样的弄了个网站出来、那当然就像刚刚说的一样、那个时候并不是什么、连大学生 都会写网页的那个时间、所以自然呢写网页这件事的这个进入的门槛、就比较高一点。那我自己这边、是到了很多日本的网站上面啊，收集了很多美梦成真的、过去现在未来等等的资料、那把它呢就直接把它放在这个网站里、供台湾喜欢他的歌迷、来浏览。没想到一时之间、生意还不错、聚集了很多的粉丝在这个网站里面来浏览、甚至呢有一阵子、有网友、他们直接就写信到美梦成真他们在台湾的唱片分公司、跟他们说呢、希望呢这一个网站、可以成为美梦成真在台湾的官网，因为那个时候大部分的人都要到日本才看得到他们的资讯、那个时候我就想办法去做了一些翻译啦，做了一些整理啦，把这些资料放在这个网站上。那没想到、虽然这件事呢不是那么容易成真、因为、其实日本对于国外的这个网站或者说他们艺人的这个团体的网站、管控还是比较严格、不过也刚好就是透过这样的关系、让我跟这个、唱片公司的、 业务呢搞得还有一点熟哈、哦。那后来呢，美梦成真在2001年吧，我记得那个时候他们2000年是来开演唱会嘛，那2001年呢是来了台湾宣传他们的唱片。那那个时候呢，唱片公司的业务啊，他就联络了我。让我拿到了一张记者证，因为他知道我在收集一些资料嘛，那这个时候刚好有机会他们能来台湾，那是不是收集资料的最好的时候吗？那就给我了一张记者证，好，让我可以进入，哎，应该没记错，当时应该是金华酒店之类的一个饭店吧，哦，去参加他们的这个记者会，也就是说呢，可以很近距离的看到他们，甚至呢可以直接名正言顺的拿着相机去拍他们的照片。好，当然啦，到了现场你就知道那个记者们一个个拿的都是那种专业又高级的相机，那只有我一个小朋友呢拿的好像是那种玩具的相机在那边拍。但总而言之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啦。那这个大家如果不相信，信口开河没关系，大家如果想看看那个时候我拍的照片呢，也可以到马厩说的官网去看看，我敢保证那些照片的角度跟表情一定都是我们网站独家露出，绝对不可能在外面找到一模一样的照片啊，因为那就是我拍的嘛。不过我刚刚说对我人生有影响的事情当然不是只拍照的这件事啦，是因为 Dreams Come True 让我开始学习网页的这件事。因为自那个时间以后呢，网页的服务就越来越多，网络呢好像也越来越重要，我也就因为这个技术呢就开始闯荡江湖好多年。那其实到现在为止也可以说是因为那个时候奠定下来的基础让我能有现在的工作。那当然了，大家都知道马厩说的官网不也就是这么被设计出来的吗？对不对？好啦，那我想这个岔题也真的岔得够久了。刚刚好像是说到今天的案件是因为发生在这个中村正人的故乡晴屋川市，所以才又绕了那么大一圈。那如果这个大家觉得还听不够的话，以后我们提到吉田美和故乡北海道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来聊好不好？好啦，言归正传，今天的案件呢在日本维基百科上称呼它为晴屋川市中医男女杀害事件。不过在中文的维基百科上面呢，把这个案件称呼为大阪高龟市国中生命案。其实晴屋川市跟这个高龟市这算是两个邻近的城市，都在大阪府的东北边吧。那从这个晴屋川呢开车到高龟市呢大概也只要半个小时的时间，所以这两个的案件名称就中文的维基百科跟日文的维基百科的这个案件名称呢可以统合一下。那其实就是大阪府晴屋川市就读国中的一对男女在高龟市被杀害的案件。不过名字虽然长，但听起来呢又是一个残害幼童的事件了好，那就请大家把心情整理一下，我们就准备开始今天的这个案件分享咯。今天的这一起案件呢，它发生在2015年的8月。那大家都知道这个8月呢应该是学生放暑假的时间，也是这个小朋友最快乐的一段时光。那一个当时就读牧田国中的女生她叫做平田奈津美，她呢就一直想要跟同学约在这段时间呢到外面去露营。那在8月12号的这天呢，他跟男同学一个叫新野林斗的人一起相约呢到外面去露营。那在晚上大约6点的时候呢，这个平田奈津美因为妈妈还没下班，他就跟家人说呢他有跟同学约在晚上9点要在外面见面，会一起在外面露营。那出门的时候呢他也会把家里的简易帐篷一起带出去，接着不久之后就出门了。两个人呢在大约9点的时候约在这个晴屋川车站附近见面。那他们是先在附近的超商买了一些泡面来吃，大概10点左右离开了超商。那为什么会知道这些呢？因为目前的这些叙述都是被当时附近的这个监视器有给拍下来的。那接着呢时间到了晚上的11点50分左右，新野的朋友收到新野传来的一个简讯，上面呢问他说今天方不方便到你们家借宿一晚？不过这个时间点实在是已经太晚了，他的朋友就拒绝了。 那时间呢就到了隔天，也就是8月13号的大概凌晨12点多，星野呢又传了一个讯息给另外一位朋友，同样在问他说，欸，我是不是可以到你们家借宿到早上6点，那也同样被拒绝了。接着呢，监视器拍到，他们两个人呢大约在凌晨1点左右，骑着脚踏车到了附近的商店街。那接着呢，星野，又再次传了一个简讯给第三位朋友，同样呢在问寄宿的这件事情，但也同样是被拒绝了。欸，奇怪耶，这两个人不是原本说要约好去露营吗？但现在看这个状况，怎么跟他们说的好像不太一样哦？感觉就是两个小朋友在外面游荡，或者是说夜游，怎么好像还到处在问人家要寄宿？这个不太像是原本就有露营的打算耶，还是说这个中间有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就不是那么清楚了。那时间呢就来到了凌晨的1点10分左右，那这个平田的妈妈呢，就是女孩子的妈妈呢，终于下班回到家了。那她发现女儿不在家，就打手机给她，但是平田没有接。接着在1点20分的时候，平田的同学传了讯息给她，跟她说呢，你要早点回家啊。这感觉好像应该是说平田的妈妈到处在找女儿，可能有打电话给她同学，那同学呢才知道哇，她还不在家，传了讯息给她这样。那不久之后呢，这个同学也收到了平田的回复，上面是说呢，没关系啦，我们要露营。欸，那这就表示说平田刚刚是刻意不接妈妈打来的电话，对不对？因为他连同学的简讯都看了，结果妈妈打来的电话竟然没接到，这个可能性是很小的，那至少也可以回个电话嘛，所以感觉上他是刻意不跟妈妈联系的。那最后呢，大约是在凌晨3点的时候，他又传了一个简讯给刚刚那位同学，跟他说晚安。不过这时间已经有点过晚了，凌晨3点才传，所以他同学应该早就睡着了啦，没有回他，没有及时的回他，是一直到了早上6点才又回了一个讯息给他。那这个时候呢，平田就跟同学说，他和星野会一起搭电车到京都去玩，那暂时呢不会跟家人联络。哇，那从此之后呢，这个星野跟平田他们两个人就杳无音讯了。接着到了8月13号的晚上11点半左右，一个高龟市物流公司的男职员呢，在结束了一整天的配送工作之后，回到公司的停车场，在他准备要倒车停车的时候呢，他发现哎，怎么地上有一个女生倒在那里啊？看起来呢，身上是被很多胶带给缠绕着，还有这种被殴打跟刺伤的这个迹象，他就马上报警哦。那警方赶到了现场之后呢，确认这个女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平田奈津美。那很遗憾呢，是她已经死亡了。法医呢对她的遗体进行检验之后，发现平田的脸上呢是被用很多的胶带给缠绕着。还有被殴打的痕迹，那双手呢也被胶带捆绑在身体的后面，那也许是因为他挣扎的关系呢，手上留下了还蛮多的淤伤。那身体的左半边呢有30多处的刀伤，但致命的死因呢是因为窒息。在他的身上呢还检验出有安眠药的成分，那推估他的死亡时间呢大约是8月13号的晚上7点半左右，那也就是他传讯息跟同学说他要去京都玩的那一天的晚上。哇，那原来可能只是两个小孩子的这个瞎胡闹的这个夜游活动已经变成了一场命案了。那警方当然呢也就开始介入调查，也开始调阅附近的监视器去过滤看看这两个小孩子的动线，还有一些可疑的人士。那在调阅了附近的监视器之后呢，哎，警方发现一个名叫山田浩二的男子非常的可疑。哎，那为什么呢？大家还记得刚刚平田跟星野不是在凌晨的时候有到商店街传讯息吗？哎，那也就是在这个凌晨大约5点10分的时候，这个山田浩二的车就出现在商店街的附近。那接着呢，到了早上12点39分呢，又有监视器拍到山田浩二在一间 7-11 买了2卷封箱胶带。那在晚上10点35分呢，山田浩二的车又被拍到开到了这个刚刚提到那个物流公司的附近，是一直到了11点10分才离开了物流公司。哇，那紧接着呢就是刚刚提到这个物流配送员发现了这个平田的尸体，所以他当然设有重嫌了 当然啦，除了这么多的巧合之外呢，这个在1970年出生的山田浩二哦，还有不少的案底。他小时候就曾经多次犯下窃盗罪哦，进入过少年观护所。那接着呢，在他32岁的那年呢，也就是大约在2002年的2月到3月之间哦，他因为对七名国高中生哦进行猥亵。哇，那当时呢，他就是假借问路的理由，把这些受害者给骗上车。那接着呢，就拿刀威胁他们，甚至会用手铐跟这个胶带啊限制他们的行动。虽然最后还是有把这些被害者给释放出来哦，不过他也因此被判刑入狱12年。那最后呢，是在2014年被释放了出来。好，那我们刚刚提到今天的这个案件呢，它是发生在2015年嘛，所以这个时候他已经出狱了。不过也提到啊，他是1970年出生的，他在2015这一年呢已经45岁了。所以警方之所以会怀疑他哦，并不是无的放矢的，毕竟他有一些前科记录。那接着呢，警方就准备要来拜访一下这个山田浩二了嘛哦。那在8月21号这一天，也就是案发之后的8天过后，警方呢就到了山田浩二的家，准备呢请他配合调查，但是他并不在家。那接着呢，在当天下午1点左右，有一个员警在附近的一个停车场里面哦，发现了山田的车辆。但是还有一个小朋友星野林斗，他目前还是下落不明的状态嘛哦，所以警方呢就选择先按兵不动哦，只是呢悄悄的跟踪在这个山田的车后面哦。啊，没多久之后，他们发现哦，山田把车停留在博园市的一个竹林的旁边，那是过了好一阵子哦才离开了这个竹林。警方也就立刻开始搜索这个竹林哦，但是没想到哦，他们在这边找到的呢，就是另外一个失踪的孩子星野林斗的遗体。好，那同样呢，也是脸部跟手部被胶带给捆绑，那同样呢，也是死于窒息，身体里面呢也验出了这个安眠药的成分。那很快的，警方就在当天晚上哦，逮捕了涉有重大嫌疑的山田浩二。刚开始山田哦还狡辩说，其实案发的那一个晚上哦，那台车呢不是他开的哦，是因为有一个同伴哦把这个女孩子给撞死了，那他呢只是协助他哦帮忙弃尸这个部分而已。但是警方调阅了所有的监视器呢，都没有发现他所说的这个同伴的存在。那所有的监视器画面呢都表示哦，当天车上呢只有他一个人，而且在山田的车上呢还检验出了平田的 DNA。那也发现了跟小朋友体内成分相同的安眠药十几颗。警方呢也表示说，山田呢是当天唯一跟这两个小朋友有接触的人。接着警方在12月22号的这一天哦，就正式依涉嫌杀害平田奈津美以及星野林斗的罪名呢把他起诉。不过其实虽然有很多的证据哦都指向这个山田浩二就是杀人凶手，但他在后来的侦讯里面哦，他都行使缄默权，也就是警方呢没有办法从他的口中哦得到这个犯案的细节。另外呢，这个案件也没有找到作案工具，所以绝大部分的这些证据呢都是警方哦依照这个监视器的画面给推敲出来的。所以哦，这个官司呢预估在法庭的审理上哦又不可避免的呢会有一场激战。案件呢在2018年的10月26号哦开始进入一审。那这个时间呢已经是山田浩二被抓的3年之后了哦。那案件的审理呢也如预期一样非常的纠结。在这边呢给大家一个数据做参考哦。在这个案件之前呢，一审的法庭哦的审理平均呢大约只需要进行 6.1 次哦就可以给出这个一审的宣判。那今天讲的这个案件哦，在一审的时间呢足足审理了有32次。哦，所以是平均值的这个5倍之多。好，那我们在这边呢也分享一些法庭审理上的细节。首先呢是法官根据证据哦询问这个山田浩二说，哎，之前你不是说车上还有另外一个人吗？啊，那为什么监视器都没有拍到呢？哦，好，就算真的有哦，那请你说出那个人的身份。这个时候啊，山田浩二才说，其实是因为那个时候被逮捕哦，脑袋呢一片混乱哦，所以才说了谎。车上呢没有其他人。那接着法官就问他说，那你是怎么杀害这个平田奈津美的？他说呢，他是把他抓到车上之后呢，因为他不断的尖叫，所以山田呢就用手捂住了他的口鼻，那也试图勒住他的脖子，但是没多久之后呢就发现哇他好像没有呼吸了，那所以呢他想要给他一些刺激，看看呢他能不能活过来，所以 才开始用刀子来刺他。哇，大家听听看这个说法，感觉呢他是想要用误杀的这个罪名来脱罪，连刀子在他身上刺了30几下嘛，我们刚刚说法医鉴定他身上有30多处的刀伤的这件事情哦，都辩解成说想要让他复活的这件事哦，这个实在是非常的狡猾啦哦。那接着呢，对于杀害星野林斗的这个陈述哦，就更扯了哦。他说呢，星野在车上哦，就突然开始抽搐，也不知道为什么呢，突然就死亡了。天啊，你看看这是什么理由哦。然后另外呢，在法庭审理的期间呢，他还跟被害者家属道歉啊，他说真的很对不起哈，无论如何呢，我真的应该先把他们两个先送到医院的。可是根据法医对这两个死者的验尸报告指出呢，死者尸体上面哦还有齿痕，哇，那就表示他要咬他们。那另外呢，星野的头上面哦也有被殴打内出血的这个迹象，所以基本应该不像这个山田所说的这个状态啦，说是自己可能不知道因为太过于紧张或怎么样抽搐而亡的。那最后法官到底应该怎么判？在2018年的12月19号也就是这个案件审理大概2个月之后，大阪地方法院的裁判长呢宣判，星野林斗这个健健康康的国中生他突然暴毙死亡的可能性并不大，而且呢根据法医的鉴定报告可以确定这是一个凶杀案，因此呢可以判定山田浩二对这两个小朋友的死亡必须要负全部的责任，因此宣判山田浩二死刑。被判决死刑的山田浩二呢，一开始他是不服这个判决的所以他决定呢要提起上诉，但在隔一年也就是2019年的5月18号他又决定呢撤销了自己的上诉，所以最终呢山田浩二就因为杀了这两个小朋友的死刑呢定谳，也必须要为他的这个犯行呢来付出代价，但他现在呢还被关押在大阪的监狱当中呢等待执行死刑。不过在2020年，也就是山田浩二50岁的那一年他和同样关押在监狱里面的一个受刑人申请结婚，婚后呢他也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女方的姓氏，所以呢原本叫做山田浩二的他现在呢已经改名叫做水海浩二了。但是今天的这个案件还是令人感到非常遗憾的因为两个年纪这么轻的小朋友他们不顾家人也不怕危险在凌晨还在街上那边闲晃，这其实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了套一个这个以前的电视节目常讲的一句话叫做深夜问题多平安回家最好，好不好？好啦，那这个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请屋川市中医男女杀害事件。接着呢我们要转换一下心情进入听众留言分享的这个环节吧那首先呢是来自Yanagikiki 吧日文名字Yanagikiki 他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呢，他说马厩说的节奏呢比隔壁棚的案发现场好多了，收集资料呢也齐全，我都在上班的时候听，感谢你们的陪伴。我这个非常感谢 Yanagikiki 对我们频道的认可，不过我希望名字没有念错日文名字不知道发音标不标准但是当然啦，最近我们转变成单口录音这整个节目的节奏啦都需要去重新的拿捏跟诠释我相信还是有许多的听众也还在适应我们这样的转变包含其实上一集 Alex 也有提到很多的听众呢发讯息或留言跟我们说这个最近的节目好像有点听不过瘾哇对啦之前因为两个人说嘛所以你一句我一句很容易就把这个时间给忘了就把时间给做长了，但是最近呢变成单口之后就少了这样子的互动环节，所以时间呢自然就比较短一些，那这部分呢我们也还在思索一些方法看看怎么样能恢复到之前的录音模式或者是增加什么新的元素进来那总之呢还是感谢你的支持啦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给我们鼓励那接下来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之前在节目里面提到有一个听众说我的声音很适合讲睡前故事 那我当时是觉得说，哎，是因为听到我的声音想睡觉吗？很催眠吗？哎，那可能是这个听众听到了这句话，他就马上来官网留言澄清了一下。他说呢，我说的意思哦，不是说马老师的声音很催眠，是很好听的意思啦。好，那期待呢你们能再次的这个一起合体做节目。哎，这个、感谢你上来回复哈、哦，那我这样就放心了啊、哦，不然万一以后讲故事哦，我们开个头讲到什么从前从前啊，那就睡着了，那后面也就不用听了嘛哦。好啦，那节目的最后哈、哦，今天可能有一点特殊哈、哦，如果听到这边的朋友们哈、哦，节目的最后呢，想要请大家帮个忙，诶，马就说好像很少请大家帮忙哦，那帮什么忙呢？我这边呢想要来募集一下哈、哦。就是说大家在工作上、哦、遇过最扯的事情、哦、麻烦大家来投个稿、啊、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哦、之前呢我在节目里面、哦、有提到说，哎，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哦、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比如说工作上遇到的事情啊等等的。那我觉得、哦、可以先收集一下我们频道上的朋友们的一些经验、哦、如果有机会再加上我们的部分、哦、可以跟大伙一起分享。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哦、就有一点像是把大家聚到这个元宇宙嘛、哦、元宇宙里面的马厩、哦、然后在这边呢跟大家一起分享自身的经验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哦、那就可能需要麻烦有意愿分享的听众们、到马厩说的官网 stabletalk.club， 那当然也可以直接 Google 马厩说啦、哦、你就可以到时候找到我们的官网。那在官网的右上角有一个叫联络我们的一个连结，好，在这里面呢你可以把你要分享的这些资讯呢给填好、透过私讯的方式把你的故事告诉我们。那如果担心、就是透露的太多、被人家发现、那名字的部分你就用个昵称、也没关系嘛、这比如说什么、台北的马先生、之类的。那我们在收到这些资讯之后呢，就会看看大家提供的这些数量了、然后来看看是不是要开一集独立的节目，或者是说如果数量比较少，我们就选择在日后的节目里面呢来岔题分享一下。总之呢就是希望、哦、可以继续的在空中陪伴大家。那也希望大家呢能在我们的频道上除了听到案件的资料之外，也能有更多不同的享受吧、哦、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好不好。那这当然也就需要麻烦大家踊跃的提供这些资料了。好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进行到这边，希望大家好赶快到马厩说的官网，好留下你在这个工作上遇过最扯的事情。那当然也欢迎大家在官网的不同的节目的资讯里面留下你对这集节目的想法，我们都会尽力的把每一则留言都看过，有机会的话呢也透过文字或者在节目当中来回复给大家。好，当然如果您的经济能力许可，也可以用一杯咖啡的钱来赞助我们继续经营频道。那马厩说，我们就下集见喽。